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要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用来呼召，用来提醒，用来差遣你的工人。主啊，你的作为奇妙可畏，你的呼召大有权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来顺服你，跟随你，看见你的作为我们跟随你，听见你的话语我们顺命。求主引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应该如何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美国的大选将临哈，两国共不是国共两党，对不起啊，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都标榜自己的候选人，也诋毁对方的广告，此起彼伏。当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apps 也成为这个广告的来源，一个比一个惊人。但如果每个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说的比做的容易。无论是现在不在位的要垂帘三尺要入这个白宫的，还是在位不想赖着不想走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是有一些好的政绩，或者曾经在经济上有很有手段的话，有这些作为的话呢，这个往往在竞选中变成什么丰功伟绩，对不对？哇， Romney 做了多少少好事，奥巴马怎么改变美国这个最难的经济危机，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更是真的，无数的君王或者文人墨客都会被人遗忘，他们当年的千军万马今天来看都是烟消云散，顶多是兵马俑，是吗？很多的文人洋洋万言，但是今天也无人问津了，不过成为沧海一粟。但是有一位君王，有一位先知说的话，有一位祭司所做的事，名声远扬到一个地步，深深影响着古代的人，影响着现代每一个活在这个21世纪的人。我们还记得我们怎么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吗？从新约开始我们怎么介绍的？我们跳过圣诞节，一开始就以他的人格来开始的，是他公开侍奉之前的过关考试，对不对？你都知道这个要进入一个所谓的这个侍奉或者一个任何一个工作，他在旷野中也做了类似的受魔鬼的试探，大获全胜。如果那个是一个对他人格魅力的写照，上个主日我们讲了什么？回顾一下，八福哈，我们聆听了他最著名的讲章《登山宝训》，还是错的哈，不光是八福，《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哈，那个是什么？如果总结一下，是他话语的教训和宣讲，对不对？那马太福音今天我们念的是什么？这段经文里头总结了很多，他总结出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作为，他的教导。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在被坏消息包围的时候，仍然全心依靠他的大能，坚定跟随他的脚踪。Craig 牧师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执事，我就发给大家，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上个星期从一个角度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不过我们教会只是有些小事情，大家在 email 上吵吵闹闹，不是什么大事。你如果想想那个是在911的时候发的 email， 是911，是这个当时双塔被炸了。但我们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其实人就是这样，人总是一个 perspective 问题。我们不知道上星期，比如说哦，叙利亚这个哪个大使啊？那这个我们身在美国的稍微重视一点哈，那中国人就不太重视。那同样，所以我们你可以知道说，任何一个坏消息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坏消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的重复那个好消息。那个君王已经得胜，那个君王在掌权，君王正在大有作为，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来顺服喜乐的跟随他。请问在耶稣基督早期的侍奉中，他走遍以色列北方的各城各乡要做什么？ 你看这经文刚刚念的时候，至少有三件事，对不对？三个方面哈。第一个，他宣讲天国的福音，这是讲到了上帝话语的侍奉，这是我们上周的。接着他做什么事？医治赶鬼，驱散魔鬼鬼魔，然后呢平息风浪，这是上帝作为的侍奉，大有那 mighty act of God 来彰显他是上帝的儿子。最后他不光做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召，他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你要知道基督徒做门徒有一个人的误区，就是说成为基督徒然后再成为门徒，其实没有这个分的，我们只是有阶段的成熟不同。每一个被招只要是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招所有的人要做，他前面做两件事，宣讲还有彰显，宣讲他的福音，彰显他的福音，一个是作为，一个是宣讲。你看啊，我们上周思考了，我们现在要不要回顾一下上周的，我想看看大家记了多少哈。上周我们是用上帝的话语的服饰来讲的，对不对？讲了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八福。有没有有记笔记的人有福了哈？你可以把拿出你的小抄，拿出你的 iPad， 只要你是在记笔记哈，不是玩 game 就可以哈。你打开，你听这个的时候，我们讲了什么？我讲了福音的应许，对不对？白白的福音，没有一个人靠自己来称义。所有听到八福的人，从一个角度，耶稣一讲，你们已经是被改变的人，心里饥渴慕义的人已经是被改变了。还有什么？福音不光有应许，还有什么？有要求，对不对？要求跟随的恩典在信心里发动，一定产生什么？超过法利赛人的义，还记得吗？超过法利赛义。然后我用了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只有两个琴键同时响的时候，才能做出最后一件事，成为光和盐，对吧？这是福音的见证。我们有福音的应许，有福音的什么要求和福音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简单一点，只讲两点啊，因为福音的宣讲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集中在看耶稣基督大能的作为和他有权威的呼召。我把请你把圣经的这段打开，就是第八到第十章，你就开着哈，因为我们会走过一些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念的是一个总结性的经文，我们要回顾一些来看，在这些东西集中在什么方面？真的就是集中在大量讲耶稣基督做的事，很少有耶稣基督教导。你要记得马太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大段大段的讲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还有大段大段讲他做的事，最后有一个总结，然后进入另一个。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实际是大段大段做完以后做一个总结。所以它包括耶稣所行的各种类别的神迹奇事，还有呼召他门徒的这件事情，特别从他所跟随他的那些门徒里面挑选了十二个使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为。而他行做这些事，马太福音怎么说？都是出于他的怜悯，对不对？他怜悯他们像羊一样没有牧般，没有牧人一般，出于他怜悯的本性，他来呼召人去收割庄稼，进入上帝恩惠的福音里面，在他国度里面。但是基督教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令人着迷的地方也是令人讨厌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信仰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他不仅出口很绝伦，对不对？充满哲理，还超过哲理，经常叫人摸不着头脑，你问他这个他答那个，然后把你心中的一些东西揭出来，你非常的不高兴。根据圣经来说，他十二岁到圣殿里跟人那些律法师辩论的时候，没有人能辩赢他。所以所有输的人对他，要么就说哇真厉害我跟你，还有一个呢，我恨死你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专业的律师还是当时著名的教师，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都有不同的看法。你要知道，更大的吸引力要么引起，就是更大的作为要么引起一大堆人跟随，要么引起一大堆的麻烦，就是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 controversial。 所以到后来圣经中也形容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搅乱天下的人，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英文翻译叫 upside down the world， 他说他整个把那个世界颠倒了，这个翻译比较就是 upside down， 我们搅乱天下翻译的好像是要搞乱哈，但实际是在这个乱中有序，是要把它翻转，要按照上帝被造的旨意，最后要救赎，把这个带到最美的境界。所以当耶稣这种很多的作为 对于那些光说不练的人来说呢，耶稣里面有一种能力，完全超出当时的人和今天的人想象，也基本上就是说他会出你的雷达圈了，他不会按你的什么道理来出牌的。所以你就必须在跟耶稣交往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最难读的就是福音书，好像一串串没什么关系，但对懂的人有很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当你越解读耶稣基督的时候，看他的言谈举止的时候，他的作为的时候，你越是没有把他框在你的模式里面，对不对？你是不是发现你信主很多年了，你在读的时候说，哎，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说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实在太无常了。因此爱他的人就爱得要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大堆粉丝跟耶稣的，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也是有很多的人很恨他，所以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话来说呢，有很多人顶他的话，还有很多人呢踩他的人。用 Twitter 是什么我不知道， Twitter 一个是 follow， 一个是什么， Twitter 好像没有不 follow 的哈，所以我们应该都是 Twitter， 都要跟随耶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大能的作为啊。大能作为我们要看两个部分。你看他这里头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呢，除了他教训天国的福音之外，他做一个很重要又的时候就提醒说，这是一个平行的事， Word and a deed， 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同时出现，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世界要显明他是谁，他要来借着他的作为成就他的使命。耶稣作为弥赛亚，他是那位把上帝的国度在末后的时代带到最后阶段的那一位。那么他不光能讲，他还能说，他来为真理做见证，他还要能做。他本来当然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一定要在众人中显明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驱黑暗，带人进入光明，从人的罪恶中间进入美善里面。所以让人们能够看见他的人的时候，发现说这个耶稣哈是能够翻天覆地的。我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你的耶稣，我们见到的耶稣大概就是被你已经是 chart 了，明白意思吧？我希望今天你要对他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因为跟随耶稣的人能够颠覆旧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翻天覆地。在第八第九章，耶稣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我数了一下有十一种特别记载的详细，那有很多很多的人被治病，很多的鬼被赶走，他就没有讲了，但是他把十一种特殊的事情记下来。马太，请问马太为何刻意的要记这么多耶稣做的神迹奇事呢？我相信马太要表明耶稣是谁，他要来做什么，跟他的使命很有关系。他可以提到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救主，是人子弥赛亚等等等等。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怎么来表明他跟上帝一样有能力？换句话，他要做一些旧约中上帝独能做的事，超越摩西所做的，以利亚所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年走过了前大半年走过旧约之后，今天看的时候，如果你在这教会，你应该醒过来，他说，这个人真是我们盼望的，而且他就是上帝自己。他怎么样显明他是立约的宝中宝？我们的指导老师叫 John Fram 哈，这个是在他一个很长的主权系列里头，他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有这个属性啊，有三大属性。我以前讲过，但这很重要，帮助大家来理一下。一个叫上帝掌管 God's control， 这个往往跟一个环境有关，上帝在这个环境中是不是掌管。第二个权柄是他的 authority， 他上帝根据什么来说话，他到底有没有权命令我们。第三个方面不是我们今天强调，是上帝的同在，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同在，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三件事是上帝主权的一个属性。当我们说上帝掌管的时候，表现出他对世界和一切其中活物的一种驾驭的能力。上帝不仅管理人类的重大事件，他还管理你我这种一般人的言行。有点时候又让人很难想象，今天迟到的人，今天早来的人，也在上帝的驾驭里面。 是不是？这你 有挑战哈。诗篇的诗人说，他荫庇我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出生之前他就已经选了我们，然后他决定我们外出旅行，雅各书这么说的，对吧？还是留在家中。我们昨天亚赛我看了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教会剩下的东西哈，我们在美国20多年的时间是第一次亚赛哈，我们看了只有10%的可能性下雨，而且只有我们最后一个星期，结果我们好几个人都来帮忙啊，结果到10点多钟高潮的时候下雨了啊，这是上帝掌管哈。那还有很多的事呢，我们早晨插去的东西，王家就说人家会拔掉的，我说不会吧，结果出去我插在外面的就被别人拔了，我出去买早餐最显著我们家进社区那给拔了，那我说那还等啥呢，潘兴说那就等那个 Craigslist 的人，我就不干了，我就再去买一个然后再插上，然后这已经完成了很多，当卖到100多块钱的时候雨就来了，上帝的旨意成就了，剩下的全都 Salvation Army 哈。所以你看到我们生活的其实很多方面，当然你也可以而且说啊，这个事情是为教会义卖留下来的，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呢？我们很多弟兄都会问，这是好事啊，如果接着卖下去不卖300-500块钱怪了呢，但是上帝有权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真是他的掌管跟他的能力有关系，在耶稣在地上的作为中有相当的部分呢要来表达这一点，他是主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能够神迹跟其他的事情的差异，就是说是超越通常上帝所造的规律的超然的作为，我把它称为超然的作为。在旧约中上帝怎么跟他的百姓同在，有一些高潮，摩西是一个高潮，后来以利亚然后以利沙是一个高潮，这时候都是要来体现上帝大能的作为，英文叫 Mighty Act of God， 那显明他有拯救的能力，他的手没有短。如果说堕落使人与自然都活在罪和审判之下，人类是那样的一个悲惨框境的时候，他们受罪疾病死亡败坏灵界幽灵的辖制的话，虽然有自然界的灾难在威胁着人类，那么拯救就应该是对这些事情发出的挑战，对不对？不然就不谈不上拯救，那一切的东西就是要对这种可悲的境况有一个逆转。那旧约中上帝对他的百姓经常会行这样的事情，但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8-9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很多的作为，这些原本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神迹奇事，如果你从在旧约中上帝的作为中间，你就发现是很有关联，要来证明耶稣他的是什么样的一位，来表明他正在实行上帝的拯救的这个使命。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范围哈，我把它称为天地人间的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在诗篇里这样说，天是他的什么宝座，地是他的脚凳。如果当上帝真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整个的宇宙就是他的舞台。我们很小，我们大概在家可以称王称霸，但是在宇宙间你就发现你那么的渺小。但是上帝的儿子要证明他是宇宙的王的时候，要人来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要来证明这一点，他要 demonstrate。 我们先看生物圈的，从倒过来看人间的，在人间有三件事，疾病、死亡和罪笼罩的人。在这里特别集中三个事情来讲，好几件事情来讲疾病的哈，只要有三件事。第一个，你看大祭司，你看到这个8章1-4节，当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这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也可能是麻风病人自己犯罪导致了，还一个呢是别人传染给他，这两个都可能，所有的罪都是这样的结果，跟就所有的疾病都跟罪有关，但是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所以他做完了以后，医治以后，他叫什么？按摩西的律法去检验。所以这就来表明耶稣是谁，是祭司，是做祭司的工作。根源上这个地方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都知道疾病是跟罪有关的，但是呢有的是直接的关系，有的是间接的关系。突然有人心脏不对，你说哎呀你这个人犯罪了，所以这种是不对的哈。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真是有关系的，你看哈，比如说有一个摊子，耶稣就是你不要再犯罪。你知道有的人贪是跟什么有关的？ 是跟他犯某种罪有关的。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不检点，最后得了性病，这个跟他直接的罪是相关的。有些不是的，有些是别人的罪，别人开车撞了你，你不能说哎呦你今天你悔改吧，你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两关，但是这个人作为一个人哈，但是我们自己别人怎么说你要知道哈，作为人来说你自己要来审查，你总要来审查我有没有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的。真的诗篇里很多时候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这个跟罪有关系的，但是有直接和间接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别人一生病，一种就是哎呀没事，这都是这个其他的什么，不跟咱们就为你祷告好，你一点不需要认罪。那还有一种就是一出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冒犯神了，好久没来教会了对吧 OK。对，所以这两个不是这样简单的这种关系，但是你知道是背后最终极来说是人堕落以后，咒诅死亡疾病临到人间，你的细胞要败坏就表明是一个在 decay 的状态。好，明白这个很重要哈。疾病还有一个，他开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是讲彼得的岳母，因彼得得福了哈，他自己有热病，耶稣去了以后治病了。但这里强调他是谁，他引用了以赛亚的诗，以赛亚的预言53章，对吧，他以赛亚的53章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当彼得的岳母被医治的时候，马太刻意的把弥赛亚受苦的仆人这一段放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今天的读者和当年读者什么，耶稣是谁，是受苦的仆人，这位是承担我们。当一个人被疾病缠绕的时候，如果是罪的一个影响的时候呢，他必然在医治的时候呢要付出代价的。你知道当我们用药物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呢，其实药物有一种能力，它是来付出的。当我们这些，换句话说，在圣经里头有一件事情，每一次来讲到罪的时候或者疾病的时候，都有一个代替，有一个隔离。在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这本书里头特别谈到，有一个受苦的仆人要担当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疾病受责罚。我们都知道最高的那个受责罚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件事后，他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医治过程中他是受苦的仆人。还有你看百夫长还有两个盲人的时候，百夫长特别强调什么，百夫长这是在第8章的5到13节，对不对，这百夫长非常的有信心，对吧，作为一个罗马人，他并不那么了解犹太人的上帝是什么样属性，但是他知道他是发号施令的，所以你可以看他是一个君王的特征，他说我有在上，在我上面，有在我下面的，所以上面的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下面的人我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所以我相信你既然做这么多事，你自己不号称你是上帝吗，所以呢你根本不用去到我那个仆人，我的仆人非常得了这个病，你只要发个命令他就能好。哇，今天有多少人有这个信心。我上个星期跟林峰只是一块祷告到他们家去，我正好因为预备着讲章，我就会读这些东西，我就对这段经文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原来只是想说哦，耶稣是那个话语，所以呢这个你说话就能够医治嘛，但是我相信这个百夫长大概没有我神学造诣高，对不对，不会想这个的，他不过就是从一个君王的权柄，上帝设立的 hierarchy 这个的次序，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次序来反映出他的权柄，他要来彰显的能力。所以当他说你说你命令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做到。所以耶稣说什么，哇，我在以色列中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成就了。但耶稣后面还做一些事情，他说在这个成就的过程中有两类人，有类人把他当这样的君王，他们就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君王的权柄祝福，还有一些人包括当年的以色列人结果弃绝的时候，这也是另一个使命，就是遭的一个什么审判，他们弃绝了原来要等待的主。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要想一件事，我们信靠的这个上帝究竟是不是我的上帝， 他的命令是不是有这样的大有能力？不光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还有我们灵魂深处的很多的问题。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权柄吸引一个外邦的连长、百夫长，同样也吸引犹太人，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可能经常听不到，但是他知道一些最关键的，比如说大卫的子孙来要救他们，所以这跟弥赛亚很有关，对不对？两个盲人，这是在第九章一到九节，他们不断的喊说什么大卫的后子孙，可怜可怜我们，怜悯我们，所以跟我们这节很有关系。上帝的怜悯是他来拯救人的一个动力，是他的一个动机。所以当他再来呼的时候，耶稣说，你相信我能做吗？这两个说什么？我信。然后耶稣就医治他们，他们就看见了。马太放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瘸腿的人要看见，瞎子要重见光明，哑巴要开口说话。所以耶稣做这些标记性的神迹奇事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无章法，随便像我们说，哎，做这个事没计划。他完全按着弥赛亚应该彰显的事情来做，让人认出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个要承担以色列复国拯救万民使命的那一位。死亡的尽，疾病的尽头是什么？是死亡。所以你接下来记载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所以这里在讲什么？提醒我们什么？耶稣是谁？他是那个最后的先知了。你还记得在旧约中真正让人复活的有哪几件事？不多的，还记得吗？以利亚、以利沙，耶稣来了说他是谁？超过以利亚，他说的是摩西，前面那个先知约翰，是约翰，他比以利亚还要大的这一位，他是那个最后末后的先知。当末后的先知来的时候，他开始一些逆转，最不可思议的逆转，不光是治病，是什么？是死了以后活过来。这个女孩子真死了，不过圣经中有个说法叫睡了，因为圣经一直相信上帝创造的时候给人生气，人堕落以后生命离开上帝隔绝，但将来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信靠他的人会得到，所以他们圣经中对于信徒都讲睡了，是一个盼望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来，在这件事上还是他第一次的让人从死里复活，还告诉别人不要去讲，主要的原因不要去讲是他的时间没有到，不要引起太多的人，太多的冲突出现。所以表明他不光是那个先知，他是生命的主宰。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那我去那个他们这个饶方那个组叫什么来着？对不起啊，对，雅各，我这年纪大了哈。饶方就一不断的问一个问题，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问生命在他里头是什么，就在讲他是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后来也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将来一定复活。所以他在他里面有生命，当他的手、他的话、他的脚来触摸到这些被死亡夺去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活过来。所以耶稣在这件事，雅鲁的孩子让他女儿你起来吧，这女儿就坐起来了，接着叫他吃。除了这个之外，耶稣来到地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跟赦免有关的，是代人受过，与人和好。你看第九章的二到八节，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人摊子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然后耶稣看他们这样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下吧，你的罪赦免了。然后文士心里就不高兴了，还这个说这个天王的话了，怎么会？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就问了说，哎，你们为什么患恶念呢？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究竟赦罪容易呢还是医治容易？然后他们怎么说？他没有说，耶稣接着说了，耶稣说，我要做这件事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接下来就是对摊子说，你起来拿起褥子走吧。摊子真拿着褥子走了。很多人在这里就特别强调说，你看你有信心，然后拿起二子走了。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这件事，是在讲什么？耶稣不断的问哪件事大，赦罪大还是医治大？请问大家， 是最大。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什么容易的事，来证明什么更大的事他能做，所以他叫你一起来就走，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他来讲他是仁慈，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中他们都知道一件事，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上帝这么说的时候呢，就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是神，所以他们很不喜欢他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他把他的权柄拿上，耶稣不光这样说，他接着还说我是仁慈。耶稣让人们想起什么？当他说仁慈的时候，想旧约但以理书，那仁慈驾着云降临的时候，要审判死人和活人，要赦罪，他的国度是永无止境的。他在这里提醒上帝的国来了，能够赦罪是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比疾病甚至比让他这些人在将来的生命没有复活之前都重要。赦罪的恩典，这是上耶稣基督来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你知道耶稣基督教在中国最早到中国的时候都做很多的善事，新教到中国的时候办了很多的医院，协和、湘雅全都是基督教办的。如果你知道林巧稚，对不对？林巧稚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大陆现在出一本书叫 Salt and Light 光盐，就讲这些清华的校长哪一年的基督徒怎么样的，对，是一个长老会的，还有一个就很多不同的，还有浸信会的，好多的人，你原来我们都不知道的。你如果现在来看这事，这些人全都是基督徒，在那时候成为上帝的光和盐。当上帝赦免临到他们，他们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医治人的身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身体是上帝的殿，医治但是跟上帝的罪赦免来比，赦免更重要，因为这个身体会过去，但是被拯救的。所以耶稣在第九章的十到十三节就告诉引用了一些话，最后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是吗？乃是遭罪人的。所以今天在座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跟耶稣没关，只有你自己有一个选择，说你不是罪人。因为法理三人有些人就觉得我自己不是，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从一个角度没差别。我们今天的人哈，每个人都有宗教情怀，我们一般就会说啊，基督徒是好人。有多少人有这种观点的请举手，那真不觉啊，就是好，其实不是的哈。圣经里说都是招人遭罪人然后成为新人，上帝不是招人遭好人。因为有一般的人的宗教就是把人分两类，好人坏人，比我干的坏的就是坏人，比我干的好的就是好人。但是呢，圣经中说不是这样分的，所有都是罪人，招来以后呢成新人。若人在基督里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新的创造的一部分，这个国度临到的一部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大家应用的问题，我觉得大罪大家可能都愿意认的，因为这事太大了。我觉得我应该讲讲小罪哈，我们彼此相处相互得罪是不可能没有的，在上帝的家中，就像在你们家里头，你跟你老公会拌嘴，我跟我老婆会拌嘴，今天早晨我就得罪他，我就突然想起一些最近有些人怀孕哈，我们教会就生养众多非常好，然后我就突然问说，哎，我们这个我们两个人怀孕，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哈，我说你怀孕的时候哪个比较反应强烈？哇，他发怒啊，他说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都还是不记得，今天不讲了。哎呀，我说这个这赦免这么容易哈、啊？我说因为老大怀孕的时候他在读研究生，我在当不在两地，所以我不知道他多痛苦，见到他的时候都已经是过了那个了哈。老二呢，他说我专门生老二就让你知道我多痛苦啊，他怎么还不记得？你看啊，人就是这样，这相互之间的这种得罪哈、啊，需要经常处理。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小信哈，只是把它用在有些地方，但是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中，在一些相互得罪的时候，我觉得人也小信。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这个小摩擦重要，我们或者不认为这个小摩擦需要信靠福音去处理。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哎呀，你得罪了也不好说，你继续跟他讲，他得罪你，你要去跟他讲，中国人哪有这个的。其实美国人原来也不是这样的，西方人有一个好处，为什么去讲？其实有圣经的原则的。现在就是一个人得罪你，你先去跟他讲，讲不明白了，你再找教会的长老。那我们呢，是一有问题呢，先不当然不找长老，找一个就是说能听得进去话，你跟他讲。那越讲，那个人就鼓励他，啊，对对对，就是他就这样的， 好，你们两个说完以后，小事变大事了，对不对？那这变大事那就不太容易事，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事，过来以后呀，罗玉，今天我跟你说话说过了，我就单独找你哈，说对不起。然后罗玉说没关系，下次不这样做就好了。那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呢，还是按我们的自然，就是我们在小事上认为我们不需要福音来处理，用我们的习惯、用我们的文化来处理，到最后呢，越搞越大。所以为什么强调信靠福音的人是一个超然的人，看起来是很小，就是因为有 supernatural 在一些，所以最后是人信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是 very very supernatural 的，很超然的。为什么耶稣会说人若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被重生的人就开始陶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罪。人天然的倾向是什么？自我救赎。自我救赎的方式很多，刚刚我在那边表演的就是自我救赎的方式，跟别人讲，讲完了以后发泄了，自我救赎完成了。还有一种呢，自我救赎是不讲，压在这里，压压压压压，压到一天突然爆发，跟我太太一样，哇，跟你不说了，跟你不说，不是，我就拿他开玩笑哈，这他知道，这是他不是说的，他说的意思不是不赦免，而是说。什么意思？你今天跟我说什么？我以为 anyway， 他说不是不赦免，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必须要赦免的哈，可以跟我不和好，但是要跟我赦免。好，接着来看，比较快的来看，上帝不光在人间做事，他在自然界和灵界也做事。接下来你看，耶稣带领门徒上船的时候，大风大浪来了，结果呢，突然，耶稣还睡得香的。门徒吓死了，说这咋回事啊，你怎么还睡呢，我们都要叫死了。把他叫醒了以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是风浪，说风浪住了吧，雨停了吧，风住了吧。耶稣昨天不在我们家，反正结果呢真是住了。你结果这些人怎么样，是不是皆大欢喜啊？在马可福音说他们更害怕了，他们发现，因为原来他认为耶稣有权柄，在什么时候，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你来看说耶稣讲道不像文士，解经特别的精彩，讲道特别有能力，带有权柄，所以很多的门徒认为耶稣有权柄，不过是一个拉比的权柄。突然这个时候耶稣叫风和海都止住了，我是学气象的，我看到这个啊，我真是很害怕耶稣的。我小的时候呢，我爷爷给我起个名字叫，我不说，他的名字很可怕的哈，因为我爸学大气物理，学气象的，所以他呢就说要管理这个天气，起了一个名字叫法天，哇，吓死我了！我妈说这个名字不能起哈、啊，多亏没起。那叫，所以我看到这个能够真的能够法天的这个人哈、啊，如果在我的船上哈、啊，我真是吓死。刚刚我以为他不过是 UCF 的推数学公式的教授，突然说风静了，雨止了，然后就进了。哇、哦，这个是表明他是创造的主宰。如果你见到这个耶稣基督，你会有什么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对，你应该更加的惧怕敬畏他。不过这位主，但是也是很怜悯住在我们中间的主，他救了我们，我们还敬畏他啊，他救了，所以这其恩典说浩大恩典使人敬畏，是这样一位主。所以你来敬拜他的时候，真是看见上帝是掌权的。接下来灵界，上帝的儿子不光是创造世界，创造人，管理世界，他还管理我们看不见的灵界。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看完下面，看了人，现在往上看，灵界里头有天使、魔鬼，堕落以后的就是魔鬼，不堕落的就是被上帝保守的，就是天使。这里讲了两件事，亚巴身上赶出鬼，然后在这个加拉大两个人身上赶出一群鬼，然后到猪身上去，啊，猪就跑了，然后老百姓怎么样，也是不喜欢他。你看耶稣的作为来到的时候，要么一些人很喜欢他，要么一些人不喜欢，因为你把我们的经济给毁了。这你知道那个是外邦的地方赶猪的吗？不是犹太人。然后耶稣做这件事，合成的人出来以后，他说就求你大师啊，别在这待着了，我们这对。但是我现在讲的话不光是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件事，你们相信不相信有鬼魔？鬼是相信有鬼的了哈，人是因为看不见所以不相信哈。但是这些真正的鬼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那段话，他说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我的时间没到，就是大审判还没到，你怎么今天就要审判我？ 诶，他也会有要求的。神说那好，现在我就让你到猪身上去，然后就到悬崖下面了。所以鬼魔是知道有上帝存在，上帝的儿子存在，一见耶稣就知道。在很多电视剧里都有法师，那全假的，不是完全假，有的是用鬼赶鬼啊。但是呢，这里头真是上帝的儿子来赶鬼。当上帝的儿子能赶鬼的时候，表明什么？被颠覆的不光是在人间，在自然界，在看不见的属灵界，上帝的儿子也有权制服他们。所以到后来很多赶鬼的事情，门徒们能赶鬼，然后再出现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人鬼真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鬼就不认那个假赶鬼的，对吧？反而跳他们身上，还记得在使徒行传说耶稣知道，然后彼得我也知道。你知道鬼是真知道谁的，是不是？如果我去赶鬼，我应该觉得靠祷告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如果我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用圣灵呼召我出来的，我们实际上不用怕鬼。基督徒有一个误区，认为鬼可以附到我们身上。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能附，他可以来搅扰你，他不可能附在你身上，因为你有什么？圣灵居住，怎么可能让他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时间还有五分钟了，我讲这个权威的呼召哈，对不起啊，这前面这个事情因为讲了，我们教会讲神迹奇事比较少，所以我多花点时间。因为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将来要跟耶稣基督要审判众天使，我们现在比他微小一点，将来我们在他上面。好，所以我们被呼召的这个职分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你看他后面说，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注意哈，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庄稼的时候，是来表明上帝的另一个属性了。我前面讲了他掌管，现在讲什么？他的权柄了。他说他的庄稼，这个教会虽然叫福音教会，牧师有不同的名字，长老，这不属于我们的教会，这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庄稼。所以掌管跟前面是跟能力有关的，对吧？现在我们要讲什么呢？讲权柄的时候呢，是跟他权威有关，权威跟权柄有关的。你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有那个权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如果掌管意味着上帝有权利让一切事情按他的旨意发生的话，权柄意味着上帝真有权利让我们来顺服他，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信上帝呢？就因为他是上帝，这是对的。上帝在呼召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很多，我们今天这三点很快的讲，我要讲三个方面：团队的作战、挑战人的自主和保守他呼召的人。在上帝救赎的人计划里头，有一点人最不容易理解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把招的这群人让他们参与施工。他刚刚讲了吗？你们求主再差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被救的人呢要参与。我都觉得这上帝不那么智慧，他如果决定不用我们，新天新地早到了。因为人是太多的自主，太多的不和，不愿意在一起干活的。如果不使用人，一定效率高，弄机器。但是这件事情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决定了，所以救赎的时候同样，因为救赎是什么？是新的创造。创造的时候，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就是亚当夏娃，决定他们要生养众多，决定他们可以堕落以后被救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用一个模子开始，然后让人彼此的相爱，生养众多。接下来同样的，救赎是新的创造，逃不出上帝的这个权威的定义，一定是要一起团队，一起达成上帝的救赎，然后你的中间有份，你比天使的那个欢呼还会大。所以在这里头，全人类的亚当在亚当里失败了，最后全人类要在新的亚当耶稣基督里一个一个的恢复。所以这里头团队的作用很有意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团队，造的人也就是团队，甚至大道要干好事儿，就干他们的好事儿啊。你看过那个 Ocean Eleven 哈、啊？有一个电影是不是叫 Ocean Eleven 大道？他们也是选全球各个大道，然后去淘宝石嘛，对不对？走各界的精英啊，他们的精英。所以你发现，即使坏人要做一件大事儿，他都有团队。所以这里头绝对是上帝的一个计划。在这个 Robert Collin 的一句话，他一个很著名的书叫 Master Plan， 中文翻译叫布道大计。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他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怎么透过设立门徒这十二个人颠覆世界的这个计划抖露出来。他就查耶稣怎么样做，找了八个引导原则，结果有三个引导原则都在马太福音。 我们今天就讲的分派工作，这个就在马太福音里，第四章有，第九章也有，就是要把人招出来分派工作。很多的细节我没有时间讲了，但是很重要的，如果第十章你去看的时候，耶稣招人是耐心的培养他们阶段的，然后把他们达成这个团队，相互之间先是什么，跟生命，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接，再辅导他们，再差派他们出去。教会有一个误区，有一个问题，就往往是叫人来的时候呢，不去教导他们，不去让他们建立跟上帝个别的关系，叫他们去做事。做事的时候是成长，但做的时候他会碰到一些困难，对不对？这时候如果他跟耶稣基督没有那个关系呢，他就刚刚我跟你讲，用其他的方式，自救的方式来处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被栽培之后才有可能被分配出去。耶稣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在之前已经教训他们一年多了，再去打发他们这七十个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有一点要记得，当耶稣基督把他的福音团队组织起来，就是他的教会的时候，协同作战问题诸多，但是呢，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布道计划。你能不能想象一个著名的教练，当运动员在场上表现很差的时候，突然叫暂停是正常的，但是突然说正打着打着我解散了，不干了，我自己上场打，有没有这样的教练？所以耶稣基督不会放弃这个团队合作的，让你们磨合成长，这是不能够放弃的。你在侍奉中间碰到的问题是让你更依靠上帝的恩典来面对，你就会尝到福音的上帝的作为在你身上来彰显。他就是执行这个计划，今天正在教会执行这个计划。开始磨合不容易，但是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很有强力的。第二个，我来看挑战我们的自我。我原来很难理解第十九节，就第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两个突然的，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事，一个文士就来说，夫子你问到哪去，我跟你走。结果耶稣说，狐狸有洞是吧，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人听完以后呢，耶稣，哎，容我先回家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哦，这个话到底要说什么？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觉得耶稣故意说一些话不让人听，让他就离开，但耶稣要做什么？如果你看从门徒呼召的角度，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我刚刚列了十一件不同的事儿，做完以后多少人不跟他。如果今天耶稣做完这些事情，你在座的人甭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大都有点想说跟着这个人招摇过市也威风哈，对不对？是不是啊？当时他吃饼得饱的人很多跟他的，耶稣跑到海那边他们还跟过去了。耶稣最后说，你们当时不是要听到了，你们就是要吃东西， OK， 最基本的现在的利益。所以当这个时候，换句话说，耶稣要让人知道他跟随是要付代价的，首先向他的自我来挑战的。我们堕落以后都是一个独立自主，就是 self autonomy。 上帝救赎的过程是什么？要变成他是主。所以呢，对第一个人来说，哦，父，你现在看到我比你讲道更有能力，你跟我是不是？意思说，你跟我，我是穷人，我没有什么大的权柄的，你跟我，我没睡觉的地方。不是说耶稣就没睡，就是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穷的人，这在这个文化里头表达穷人。你跟我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不能跟变成一个大律师，文士是大律师啊，以后变成这个没指望的。接着听完这话，另一个人呢，说什么？哎，我原来跟你是个门徒啊，本来是跟了他一半儿，突然想起来，真的家中有事儿，怎么不知道这个埋葬父亲是父亲快要效忠他了，已经病故了呢，还是父亲，这个年老要去赡养父亲？这在以色列的律法中是很重要的，要孝敬父母的。但耶稣要怎么说？说了一个双语，对不对？任凭死人埋死人。他说什么意思啊？让那个属灵的死人去埋那个已经死的人，你来跟从我。耶稣在说什么？最好的注解，如果你看到第十章快结束的时候，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要奔起十字架跟随我。这两段小经文其实就解释这一段，非常清楚的来讲耶稣是谁。我是上帝，十诫的前四诫让你来先爱我，你就能够尽心尽意爱你的父母。 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挑战，尤其对中国人，因为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真的，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个试验。所以在跟随耶稣基督路上的时候呢，耶稣不光把我们组成团队，还有一件事情，不断的会给我们试炼，他给我们挑战，挑战我们是真有心智跟他，还是说哇这太难了。你知道百分之百上帝在做，我们百分之百要尽责任。所以这个试验对于 Robert 这个 Colin 写了一本书里，他就讲到第三，他就是绝对的忠诚和绝对的顺服，在这个第十一章里就这样说了。耶稣要求的门徒是什么？不是聪明过人，他要求他们忠心顺服。最初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跟随他，刚我们唱这些诗歌是要算代价的。今天的教会很少讲背十字架跟随他，所以基督徒这是面临很大的挑战。你带你的儿女，你怎么样带他？他怎么样奔十字架跟随你，还是跟随上帝？真的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因为人只有绝对对上帝忠心的时候，才可能接受上帝话语的塑造管教，最后保守到底。你看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保守多么重要。八福最后最高的福是什么？受逼迫的。但是上帝爱我们，刚刚诗歌说没有一件事情他不为我们担当，所以他逼迫我们是因为他要逼迫他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这个世界的系统，如果不逼迫我们，一定是我们出问题，因为我们跟世界很像，我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耶稣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在第十章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人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能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父的许可，一个都不能掉地上。他说我们的头发，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哇，还记得耶稣在驾驭风浪的时候向门徒看到，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上帝对这些真心真意跟随他的人，不光不会放弃，一定保守到底，直到见他的面。虽然有试炼，虽然有难处，但是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他保守我们到底，一直到见他的面。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今天讲的吗？大能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借着耶稣基督要彰显他是谁，他要来拯救，他要来医治，显明他是什么，他的整个的工作的范围是什么？整个宇宙之间，天地人间。他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团队，他呼召我们要挑战我们的自主，但是知道他保守我们，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一致会到到底。大家都知道明峰手术有点事故，如果明峰的上帝是一个全善但不是全能的上帝，他今天比较容易过。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全善的上帝，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不全能，所以呢上帝没办法，所以呢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既全能又全善的，但这样的事情，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呢导致他眼睛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残废状态，对吧？就是不能够转到另一边的。那他怎么样回应呢？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掌管，看到上帝的权威的时候，再次向他说，这是一个全能的神，也是全善的神，而大有智慧的神。如果是一个弱的上帝，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接受他。但是如果是一个像圣经所描述的这位真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抱怨他，因为他没有做，他现在本来他可以治治这个医生，如果我们真是相信他掌管，他没有治治这个医生，这医生13年没有出错了。为什么是我讲明峰？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但如果你看他的 email， 我真是非常的感恩，他想的不要失去奥兰多，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好医生，因为这医生将来肯定要有赔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malpractice。 但你怎么来饶恕，怎么来和解，怎么为这个医生祷告？要是我可能早翻天了。真的想一想，你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是一个弱的上帝，我觉得太容易原谅他。但是这个上帝今天向我们彰显的是大有能力大有作为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不是抱怨，不是气绝他，而是全心的信靠他。你如果连我的头发都数过，我的眼睛的那个肌肉你不知道吗？主，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是全智的神，你不光全能全权，你还全智，你知道这件事情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为。今天跟随他的人，有的时候受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有的时候受苦是别人的过失，但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回应，那就是光年的作用。愿上帝祝福这个教会，当我们面临逼迫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记得不光是彼此的仰望，彼此的鼓励，还要真的自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来信靠这位主，那位平息风浪的主，医治瞎眼的主，是瘸子能走路的主，也是数过我们头发的主。愿上帝跟他们同在。我们今天能不能现在请他们上来为他们做个祷告，因为他们聚会结束呢就会去到这个迈阿密去。你们要不要上来一下，我们一块为你做祷告，就不放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祷告。